今天讲的就是关于我们生活中的苦难，或者换一句话，也就是试炼。也可以问问啊，你可以想一想，有没有无苦难的生活，或者不存在问题的人、环境？你可以过你这一辈子，然后不遇到一次艰难吗？咱们其实没有办法躲避试炼和困苦，咱们真的是躲避不了。但是很多我们会想着去躲避嘛，我们尽量能够少受的苦处、少受艰难、患难，我们肯定很乐意，对不对？其实，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什么？好像很多人把信仰视为一种脱出苦难的一种方式。可能往往人都会觉得通过一个信仰可以逃避，可以避免生活中的痛苦。那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理解这种思想，但是有的人他理解是完全错的，他觉得自己信主以后可能能够一帆风顺嘛，万事如意，为什么信主嘛，对不对？有信仰一定要好嘛。若遇到任何问题，他就觉得我可以很快解决啊，得病了没事怎么样，我可以相信，我可以有坚定的信心，然后祷告我的病就会好了啊。有人会有这么一说，我如果能够就决定的信心，我的病就治好了，没问题。考试怎么样，我就祷告一下，绝对是100分了，考 A 了，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因为我有信仰，我可以躲避生活中的苦难。找对象呢怎么样，我给天主祷告，白马王子就出来了，一祷告一展开眼睛，哇，就看到骑着马来了我的对象了，就觉得哇，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实人找信仰也要找最灵的，对不对？他说灵的时候都是能解决自己问题的，是他躲避困苦的，能够祝福他的一种东西。但如果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发现哎，好像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好像信仰耶稣基督并不是不可能是因为这些目的来信他的。其实我们想的，只要一遇到问题，一祷告，一祈求，信心如果足够的话，如果重组的话，就可以化险为夷嘛，任何问题都能够改变，都能够得到好的结局。但是圣经并不是这么教训我们的，所以问题就出现在于这里。其实这个也是从迷信啊，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迷信和假神崇拜啊，然后从这种思维，然后再接受天主，把他当成你的小神，然后这样来看他，才能获得这样的一种信仰，或者这样的一种思维。但从信徒的视角，从圣经的教导，我们要明白，虽然在世上的人都会经过困难、苦难，但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其实和不信主的人，他经历苦难也是大大不同。那非信徒遇到苦难、患难的时候，其实他会很难理解，他会很容易失望，他会找各种各样的办法躲避，他会经常会有很多的困苦和忧愁。其实也能理解。其实如果我们不相信天主，如果天主不存在，其实我们与别人一样没有指望，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只能够接受，也会很胆怯很害怕，也可以明白他们心情的懦弱，就是来自没有在住在天上的创造者，没有一个全能者，没有一个爱他们的主，因此他面临困难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失望。那其实在一方面也能理解，可惜的是什么？天主是存在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是主宰一切的，而且掌管一切的，只不过他不认识，他们不认识天主， 但是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一个认识天主，一个与天主有关系，一个做天主儿女的人，他遇到苦难，他遇到问题，其实他的视角很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天主的话明白苦难，明白患难，明白试炼它所存在的意义。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在乎，或者我们不会遇到苦难，或者不会感觉到苦难所带来的痛苦，也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生活也会有很多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不仅能看到它在前的困苦，我们也能够看到超越世界的视角，也就是天主的视角，也可以看到天主借着这个东西在我们生活中想达到的目的，达到的目标，想他天主的目的，并且这个事情如何在塑造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所以我们的视角就很不一样了。在患难中我们能看到天主的带领，并且知道天主在使用此事试炼我们，改变我们，造就我们，那这个就很不一样了。我们通过信心的视角也能看到我们生活中的患难痛苦，一切其实都在天主的控制之下。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要你明白，实际上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样不是天主允许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天主认可的，是天主说好，这个可以发生在他生活中。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们遇到问题，有的时候它是我们自己造的，有的是我们有时候遇到的困难，我们患难，其实完全是自己的愚昧、自己的错误的思想和情欲造成的。但依然如此，天主还是允许它存在。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住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一个被罪败坏的世界，一个不公正的世界中，因此有的时候我们遇到问题，我们不能怪我们自己，也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发生了，但同样知道这种事情也是天主来掌握的。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非常有意思。所以无论是这两样事情，或者还有第三个可能，就是像约伯一样，对吧？天主说，你有没有看到我仆人约伯，他所遇到的困难是怎么来的呀？是天主说，其实我想试炼他，我想看看他的信心如何。其实这个也是存在的。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什么，如果是自己造的，是环境是感觉是偶然来的，或者是从天主来的试炼， 不管如此，它都是天主控制的，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意识到天主是谁，我们就能够明白试炼它的意义，它的目的，他能够生出的快乐。不认识天主的人是不能明白的。我们经常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好人为什么要受害？在世上为什么要遇到不好的事情呢？很多人是不能理解这个问题，但其实圣经在很多地方也就给我们解释清楚了。我今天要从失恋与信徒这个主题开始，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经文，我们从第一到第二节，这个开始，在一章一到二节，他说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雅各是谁？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牧师。好，如果我们学《使徒行传》，他是这个是耶稣亲弟弟，也就是同母异父的弟弟。好，也是带领耶路撒冷教会，也是耶稣建立教会的雅各。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说，请散住在异邦的十二支派的人安。你说这个是什么？首先他提到十二支派，十二支派是指谁呀？ 大家知道吗？是指以色列吗？好，犹大、犹太、以色列人，好，他们以色列雅各嘛，雅各又名以色列嘛，雅各有几个儿子嘛，总共是分十二个支派嘛，好，所以当圣经说十二个支派的时候，他在说，一般都在描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嘛，在这里也是如此，但这个十二个支派呢比较特殊，它是在哪儿？它散住在异邦的，而且它后面说弟兄们，所以我们其实一下子可以明白雅各写的这个受信人，他写给谁了，很清楚。第一，他是在外邦地区的信主的犹太人。好，一下子这个就清楚了。但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疑问，那为什么会散住在异邦呢？为什么会用散住这样一个说法？其实如果我们学习《使徒行传》，就是他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牧师吗？那是第一个教会逼迫，第一次教会受逼迫，也就是从耶路撒冷起的。如果我们学习，有机会，我们今天没时间，你可以看《使徒行传》七章到八章，它记载了什么？它记载耶路撒冷教会受到的第一次犹太逼迫，它就是犹太人开始逼迫耶稣基督的门徒，并且在八章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开始离开耶路撒冷。谁在离开？信耶稣的人在离开。为什么？因为大大受逼迫。这个逼迫呢是跟谁？跟扫罗有关系。那这个扫罗是谁？后来称保罗了。使徒保罗是在当时还没有他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他做什么？他在耶路撒冷逼迫信仰耶稣基督的人。然后这个是使徒行传七章八节，这个是大概公元后三十四年左右发生的事情。然后在后面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发现公元后的44年有希律王的逼迫，好，有大希律王的儿子开始逼迫，也叫希律王，开始逼迫谁？逼迫这个信徒。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他也逼迫了谁？逼迫在以色列的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有两次逼迫导致什么？导致很多的信徒离开本地，散住在异邦了，或者说离开耶路撒冷，离开以色列了。但是这个确实有它的好处，因为当耶稣基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离开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他说要从哪里开始？要从犹太开始，犹太全地，对不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并到哪里？地极，他说，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是耶路撒冷教会他没有特别听天主的命令，然后一直停留在耶路撒冷。这两次逼迫使很多的福音被传到地极去了，和各种各样的地方。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到了欧洲也是因为这些逼迫了。好，所以他是写给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我们可以说是一帮明白什么叫患难的人、苦难的人，是一帮在逃跑的、想保留自己性命的人。很有趣，他不是写给一些过好日子的、不懂什么叫困苦的人。其实我们的生活要跟这些人比，其实我们应该很羞愧了。那他写信给他们说，你们遇见的各样的试炼的困苦都当以为可惜了，可惜也可惜了。很有趣，其实我们要明白圣经中告诉我们信徒在这个世上是离不开患难这个事情。大家咱们先翻到约翰福音十六章吧，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怎么说。约翰福音的十六章 三十三节。十六章三十三节怎么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靠我得平安。他说，在世上你们一定要受什么苦难，对不对？他要受苦难，一定的。然而你们不要惧怕，我已经胜了这世界。他至于他说什么，如何的平安？平安，他说你们可以得到平安的环境啊。因此心中平安，没有，他说你们心里的平安不是来自好环境，因为你们环境，你们所遇到的环境，你们所处的环境并不是好的，但是你们心依然能够平安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告诉他的门徒，将来你们会遇到苦难，他没有说你信仰我你一切都没问题，我很灵啊，我能保你平安啊，这个就很不一样了。咱们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圣经这样说，因为你们，我给你们念一下吧，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他说，因为你们得蒙恩典，不但信基督，并且可以为基督受苦。他说，这是你们的恩典，你们可以为基督受苦。那大家翻到彼得前书，我们看一下四章吧。彼得前书四章，这个我们一起看一下吧。彼得前书，这个就是在雅各书后面嘛。彼得前书的四章，大家看一下十二到十三节。十二到十三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你们如今遭遇使你们的火炼，不要诧异。好，这个不是一些少的试炼，他是使你们的什么？”火炼，这是大的。好，他说因为遭遇非常的事，他说你不要诧异，觉得这个是怎么突然遇到我们身上了，你别诧异了，觉得这是非常的事情。他说你们倒要欢乐，因为是基督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样子到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你们也可以欢欣跳跃。在这里我们发现基督的门徒圣经没有一次说他可以过平安的日子，不遇到任何问题。那这个并不是说不应该欢悦，也不应该喜乐，也不是说我们不会心中平安，但是天主没有说你们的外在环境会一切一帆风顺，万事如意，你不会遇到问题，并没有，而且可以说正好相反，就告诉我们信仰我的人必要受逼迫。帖摩太前书也说了嘛，金钱为基督过日子必遇到艰难，这个不是一个非常的事情，哇怎么会这样啊，就是会有。好，其实我们可以学习旧约的榜样，你想想旧约中亚伯拉罕、大卫，是不是挪亚、亚伯，第一个为天主献祭的创世纪四章，不都是这样的例子吗？是吧？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救主的榜样，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是受人的服侍还是服侍人？那他所服侍的人最后做什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明白，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事情是出于我们的愚拙，是不是？我们遭遇或我们自己造的患难啊，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一个受罪影响的不公正的世界中，有时候会感到可能突然，或者与我没有太大关系。但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信仰耶稣基督。但无论如何，这些患难都在天主的手中。并且要用每一件事情来造就我们。大家可以翻到罗马书八章，这个我给大家念一下二十八节。圣经说，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你注意他说什么，保罗可以说我们知道，我们晓得。那我有一个问题，他怎么晓得？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保罗怎么知道？ 他怎么能那么确信呢？我们可以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保罗在用什么？他在用旧约的很多经文，他在默想，他在思考。他就说，其实我可以看到大卫的例子，我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例子，我可以看到亚伯的例子，我可以看到信仰天主的人的例子，在旧约圣经中，并且知道一切都能对他有益。约瑟说什么？他对他卖，把他卖给埃及人的这个，卖给埃及做奴的这个兄弟们，他对说，你们的意思是恶的，但是天主的意思是好的。好，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这个事情，其实以色列的这个就不会存在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试炼与信徒它是有什么关系。首先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会遇到试炼。你注意他说什么？弟兄们，你们遇到各种，他说各样试炼的困难，当以为喜乐。他没有把这个当做一个就是不好的事情，也没有把这个当做一个他们应该诧异的事情、稀奇的事情，感觉是很普遍的事情。咱们也要明白，他是向谁说话？散住在异邦的人。好，但第二点，我们要看试炼与信心。咱们看第二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若遇见各样试炼的苦难，他说都当以为可喜乐。”你注意，他说遇见。遇见表达的意思是偶然的，其实在这里他表达的不是因自己罪造成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犯罪，天主如果在惩罚我们，虽然一开始他说是什么会痛苦，但是他说这个惩罚一接受，怎么样就能欢喜，就能快乐。为什么？因为知道天主是因爱惩罚。所以无论是偶然的还不是偶然，这里他说是偶然的啊，没做好心理准备的。各样试炼是指什么？它不是指一种苦难，各样在这里不是指一种苦难，而是各样试炼的苦难，也就表达着什么？它不只是一种，不只是一种。后面两个字我觉得特别重要，都当，你注意后面两个字，以为，这个是什么意？当以为，这不是说本来是喜乐的、快乐的，而是把本来不快乐的事情算为看为快乐。他的意思是，你可以擦掉你的眼泪，你可以去。这个就是安慰自己的心，明白天主要让这个东西能够造就你、改变你，所以你当以为可喜乐。好，一个人如果在受苦难中没有感情，那这个就很奇怪了。如果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心里不受伤，这个也很奇怪。但是在这里他说，我们可以把试炼当作喜乐，也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明明是一个选择，在这个经文中不是受试炼的自然结果。好，如果你不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没有这样的信心，这不是遇到苦难的自然结果，这个你需要明白的。我们每一次受试炼，就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遇到每一次遇到患难，每一次遇到一点压力，我们就在面临一个选择：我要不要把这个当以为可喜乐的？好，要不我要不让这个苦难的事情使我心里忧愁，生出仇恨来？我要不让这个 患难使我有喜乐，并生出忍耐来。希伯来书十二章，我刚才提到的经文，它第十一节，他说凡正直人的，当时，这是十二章的十一节，他说当时不能叫人快乐。好，你爸爸打你屁股的时候，你小的时候，你想想你被管教的时候，你觉得开心吗？不开心，是不是？总是教人怎么样忧愁，后来受正直的经过磨练，必能得善行平安的结果。好，这两个是稍微有一些区别。为什么说有一些区别？因为雅各书一章是说偶然的天主试炼的患难，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在说我们自己造成的患难。好，但我现在表达的意思是两种天主都能使用，并且因着信心，我们两种这个情况都应该当以为喜乐。好，其实耶稣的榜样，咱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耶稣有没有这样的快乐和喜乐？咱们看看十二章的二节，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到本末的耶稣，因为他将来必得喜乐，也不顾凌辱，忍了十字架的苦难，就坐在天主宝座面前。他说他不顾十字架的凌辱，他为什么？因为知道十字架后他必喜乐，他必快乐，他知道这样的事情，他所遇到的困难必胜的结果。好，喜乐，这样的喜乐是来自信心和顺服。好，你说牧师什么意思？接着信心明白天主在主宰一切，相信天主爱你，要借着你所遇到的事情造就你。哦，所以它是来自信心的。如果你没有信心，如果你说我不相信天主在主管，在主宰一切，那其实患难不会生人，就是喜乐，患难不可能在你生活中生喜乐。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来到你身上。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你会说这个不是我造成的，这不是我做的，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它只会让你忧愁，因为没有爱你的主掌管你的生活，主宰你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但信心另外一方面，我们相信天主是爱我们的，我们可以想到他与以色列人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为你预备的不是咒诅，是祝福。他好几次向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这样做，我想祝福你，对不对？我想让你过幸福的生活，但你们不愿意，很奇怪。天主说，圣经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让独生子赐给他们，他可以，他圣经告诉我们天主的爱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越发显明，我们明白天主怜爱世人，我们不仅仅相信有一个主宰一切的天主，我们相信这天主爱我到底，这样的信心才能够生出喜乐来。我说必须它是信心和顺服的这个过程，这个结果。我们刚提到信心，但顺服也是一大部分，因为顺服必须顺服天主旨意和主权。也就是说我可以相信天主爱我，我也可以相信天主在主管一切，但是我必须顺服，我必须说那主啊，竟然如此，那你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在这个事情也是有你的美意，那主我愿意顺服，我愿意在这种困境中找出你的美意来，我愿意做你要我做的事情。好， 这个就是信心和顺服所生的喜乐。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四节，圣经说你们应当常常因为主喜乐。我再说你们应当喜乐，好，应当喜乐。注意翻到腓立比书四章四节吧，我要你注意他说应当喜乐。所以在天主看来，喜乐不是一种感情，喜乐不是从圣经不是从我们环境生出来的，乃是从顺服与信心的心出来的，明白我意思吗？而且没有环境的借口，我不能说我所遇到的事情不好，所以我要忧愁，我要心里存这个仇恨了，对不对？没有，他说你应当喜乐。为什么可以应当？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应当喜乐，必须的嘛。他说这个是顺服与信心的结果，那就是应当的。就是应当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二节，我们与试炼与信徒，试炼与信心这两个东西是分不开的。信徒必遇着试炼，试炼是考验我们信心的，对不对？第三，我们要看一下信心的目的，那试炼的目的，不好意思，三到四节，雅各书一章三到四节，他说因为你们直到信心受试炼，能使你们有忍耐，应当是你们的忍耐成功，以致你们完整全备，无有缺欠。好，那试炼有什么目的呢？在这个圣经中在这个经文中他也说得很清楚了嘛，对不对？他目的就是造就我们，他目的就是造就我们。大家回到彼得前书嘛，咱们看一章嘛，刚才咱看四章的，他提到遇到的火炼嘛，对不对？咱看一章怎么说。在这里我们发现试炼是什么试炼？是信心的试炼。他想造就我们，想造就我们与他的关系，想造就我们的信心，想造就我们的德行。六到七节，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圣经说：因此你们虽暂时不能不受各样的艰难，心里忧愁，却还是什么喜乐。他的意思是，心中的喜乐和脸上的泪并不矛盾。那这个其实，按照现在世俗对喜乐的定义是不太可能的事儿了。好。你们的信心被试炼，那什么被试炼呢？你们的信心了，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他的目的是要试炼信心。他说就比拿经过火炼能坏的影子更显宝贵，到了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必能得着称赞尊荣荣耀。他的意思是什么？其实他能改变我们，他能改变我们的灵魂，它能改变我们的心，它能造就我们。受试炼的目的就是试炼我们的信心，使我们靠近我们的主。那这个信心呢，其实有几方面呢，我觉得与我们信心的忍耐有关系，对不对？我们与天主我们的忍耐有关系。他三节不就说了很清楚，因为你们知道信心受试炼能使你们有忍耐了。所以我们知道试炼与胜出忍耐有直接关系。忍耐的信心是受试炼的结果。好，在这个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其实我们也知道忍耐是荣耀天主的必要前提，特别重要。你可以说我有信心，但你信心没有忍耐，你这个信心很懦弱，也生不出什么来。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啊，十章的三十六节，来看一下。他说，希伯来书十章的三十六节，圣经这样说：你们应当忍耐，教你们能遵行天主的旨意行，得天主所应许的福了。我跟你说，怎么能够遵行天主的旨意？你说我有信心够了吗？不够，你得有忍耐的信心才够了。才能遵行天主的意，遵行天主的旨意， 得着天主所应许的福了。你说那 我信仰耶稣基督了，那我想看到天主的福分，他应许的福分在我生活中，我想有美满的家庭，我想有好的教会，我想有非常好的这种生活，天主能赐给我的生活，那需要什么？他需要人来的信心，他需要你信心生出人来来，才能有遵行天主道理的结果。遵行天主道理的结果才能生出生活中的应许的福分了。好，所以我明白这个逻辑关系了，也很重要。天主的旨意其实很清楚，天主的用借着患难也是叫我们忍耐，叫我们忍耐。其实不是叫我们可能想到忍耐就是坐着不动嘛，啊，我忍受啊。其实忍耐不是忍受的意思，他说信心的忍耐，这个表达着什么？这个表达一种强壮的信心，不被患难不被环境影响的信心。所以我们想到我们刚才说的，你有信你有忍耐才能遵行天主的旨意，那为什么才这样呢？因为我们发现，你觉得世俗要你去遵守天主的话语吗？没有，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有他们，都会有世俗，有撒旦来说，我就要这里给你放一个绊脚石，你看你能不能再往前走，对不对？但你得有忍耐，忍耐的信心，这个很重要。罗马书五章三节也强调这一点。罗马书五章的三节。他说不但如此，就在患难之中也是喜欢的。为什么？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患难生忍耐，所以我们遇到的事情，天主在说，我想给你造就信心的忍耐，我想让你做一个强壮有力量的人。其实圣经常用练身体的比喻我们属灵生活。那练过身的练身的人知道，你若不愿意忍受点痛苦，你得不到身体的好处。其实您看，我知道我不是练身的啊，所以我不太懂，我不太了解，但是据说是这样子。但有趣的是什么？我们所喜欢的不是过程，是结果。所以我们说信心能够生出忍耐来，好，然后他说遇到试炼的时候要喜乐了，当以为喜乐。那这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们不说哎呀感谢主我再次遇到患难了，你在说我不知道主在做什么，但我知道我经过这个事情之后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心里快乐。好，所以我刚才可以说啊，眼泪和心中的欢喜并不冲突，因为我们明白这个忍耐的信心生出这样的属灵结果，也就是喜欢结果的我们就是喜欢结果的人。我们应该喜欢天主这样的试炼，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们需要。好，但是就像你健身一样，练身一样，你早上五点多起来，上班之前先跑个步，先你起来的时候你说哎呀太幸福了，能四点半起床，感谢主，对不对？哎呀我这个连腿练了两三周之后，你发现哎这个酸痛的感觉我真喜欢啊，真舒服啊，没有，但你说我喜欢这个结果。第二呢，我们发现它不仅仅是我们信心产生忍耐，圣经告诉我们它是我们全备，他说完整全备。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咱看第四节，一章四节，雅各书一章四节，他说应当使你们的忍耐成功。换一句话，忍耐到家啊，信心的忍耐生他该生的结果。人受试炼的结果是一个完整谦卑的属灵状况。 那别听错了，我的意思不是，如果我们守一次试炼，那我们就不会有，不再需要属灵的成长了，因为我们已经全备了，并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他这里所表达的，就是借着这个过程，天主会使我们勉励我们需要勉励的事情，使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人。我就拿这个例子，就是如果你需要学习爱人，天主会在你生活中给你一个难爱的人，使你明白什么叫爱，叫你学习，叫你有忍耐，叫你有信心，叫你忍耐到底，通过忍耐的信心得到爱心的全备，明白我意思吗？得到爱心的全备啊，很多人懂爱心，但是因为你天主给你的试炼，你就明白你的爱心，再遇到一个难爱的人，你说啊，我懂的啊，天主要我这样去爱他，天主能借着爱能改变他，但是需要忍耐，需要时间，求主帮助我，给我力量，我要这样去爱他，发现爱的全备就出现了啊。第三呢，我们发现他要使我们有属灵的老练，在一章四节，不好意思，最后一句话说无有缺欠，无有缺欠，无有缺欠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目标了，我们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而意思是什么？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缺欠，天主会说好，我给你一个情况补足你的缺欠，使你能在这方面不再有缺欠，无所缺欠。这是天主的爱，这是天主的爱，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这样的照顾，这样的带领，这样的成长。我们可以想到养孩子嘛，我们可以把孩子放在一个不遇到任何压力的情况，但是我发现这样的孩子很懦弱。我记得我小时候我遇到，就是我记得我当时还挺，可能有六七岁吧，有点怕高，所以我爸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好，我们要全我们那房子都要重新刷涂料，然后呢二楼的那个顶上楼梯那儿啊，租了一个大梯子，但梯子还不够长，然后说儿子上去，那你要明白刷涂料它不是一刷两刷就完了，在那儿可能得刷半个小时二十分钟，那我爸难道他不能上去刷？那他可以，但是他选择我上去，为什么？他不要我爬高。他有一次够不着的地方，他怎么样把梯子从二楼升到那个空间了，然后梯子也没有落到对面的那个墙，然后他爬到那头去了。我说爸，我一爬到那儿他会起来啊，他会掉下去。他说没事，我就扶着这儿，然后他就扶着，然后我爬到那儿在那儿，我发现我下来之后其实我没有那么恐高了。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聪明的父亲，他在说我孩子的缺欠我也知道了。那这个虽然是一个小例子，但比如说撒谎，如果我是一个好父亲，我会注意到我孩子说不说真话，好，我也会观察到他的问题，并且要给他足够的压力使他不再发生这些问题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使他这个我有缺欠，但是也是老练的意思在这里，他表达一种老练，就是我已经经有这样的经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明白了，我懂了。但最后呢，我们要看试炼的祷告，也就是一章五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他说就当求天主，天主仍是后赐予人的，不知斋人，必将他所求的赏赐他。 好，你要不详细读乡下文，可能我们觉得第五节感觉有点突然了。一到四节讲的是什么？一到四讲的是这个试炼，第五节讲的是智慧啊。但你想，哎，这个智慧与前面的这个试炼有什么关系呢？啊，你发现你一思考，你发现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为何需要求智慧呢？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求智慧？若要在信心的考试之上这个过关，我们必须有什么？天上的智慧，天主的智慧，很重要。你说需要什么智慧？就你考虑一下，你遇到患难的时候，你需要什么样的智慧？我们需要智慧，看清楚自己的心，对吧？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犹豫、害怕、胆怯。但是主给我智慧，能够把握自己的心。圣经说，我人的心极其诡诈。嗯，这说明什么？他能骗自己了，对不对？那这个需要天主的智慧。我们需要天主的智慧，在患难中为什么要看清楚天主的意思，他在做的事情，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在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天主的智慧，知道天主你在做什么。主告诉我，引导我。你要有可能，我们不一定会一下子清楚的知道，但是我们需要有天主的智慧，相信他。敬畏天主是智慧的开端。我们需要智慧，不让患难夺取我们的心，叫我们失去信心，蒙住我们的眼睛。这个需要很大的智慧，这个需要很大的智慧，这个需要天主的智慧。我必须能够从天主的视角看我面前的患难，这就是天主的智慧。但有趣的是什么？这里他把试炼与祷告这样连接起来说，如果你们愿意求，天主愿意赐给你。天主已经说，我会垂听你的祷告。求智慧的，我会给的，不知摘人的，他说，必将所求的赐给他。其实这种允许在圣经还是蛮多的。大家也，我们经常说马太福音七章，也被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二节，祈求的就必给你，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必开门，是不是？但我们知道在这里，这讲的不是世上的东西，他讲的是求圣灵。他说他会赐给求圣灵的人，是不是？求智慧。就我们一看那个路加福音，我们就明白了。在箴言，请翻到箴言三章五到六节，这个也是很熟悉的经文，这个也大家应该都知道，都背过。在箴言三章五到六节，圣经这么说，他说：“你需专心仰赖主，不可倚仗你的聪明。你无论行何道，都需想念主。”主必使你的道途平直。注意他说什么？专心仰赖他，不依仗什么？所以聪明。如果你遇到患难的时候，说我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得不到天主的带领，获不得天主的智慧，咱们这次考试不会过关的。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需要明白的事情。如果天主的目的是使我们完全全卑，对不对？无缺欠，做老练的人，能够信心忍耐到底的人，你觉得我们考得不过关，他会放我们吗？你想一想，他会放我们吗？也就是说，如果我孩子考试，考数学考试，然后他考一次不过关，我说算了，孩子你好意思的啊， 下次考试再认真一点。我会这么说吗？没有，你再回去，你把这个道理学明白，然后你再考一遍啊。同样，为什么？因为我爱我的孩子，我要他懂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啊。如果我们不依赖天主，不求他的智慧，依赖自己的聪明，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一直在考同一个考试。为什么？因为天主是爱我们的父亲，要我们有忍耐，要我们忍耐成功，要我们全备无缺钱。其实求他的智慧也是有条件的，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但你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一章六七节嘛，对不对？他说你需要做什么，你求的时候应当身心不移。求天主智慧的需要怎么样？需要心。他意思不是半信半疑，天主你在做什么，帮我一下吧啊，不是，他是相信到底，天主你在患难中是有你的美意，主你在做什么啊，你告诉我不告诉我，你让我清楚不清楚不重要，主我一定要，我要相信你，我要依靠你，我要忍耐到底，我要在患难中有喜乐。其实这样的祷告是天主会听的，因为他是身心不移的。在八节他说什么？他说心怀而意的人在凡事上都是无定准的人。也表达什么意思？实际上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有一心。什么心？我天主爱我，他主宰一切，他能使万事对我有益处，我就要继续在患难中释放他，赞美他，爱他，跟随他啊！这样的心是圣喜乐的心。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的心是从天主的视角看事情的，我知道天主的美意，我知道天主在做什么，我可以把我一切交到他手，我也不用害怕。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很多人愿意把自己的灵魂给天主，但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给天主，这是一个大大的问题。你说我愿意你拯救我灵魂让我上天堂，但是你现在的生活你不愿意交给他吗？然后我们遇到问题，我们焦虑，我们愁，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发现本来要叫我们叫我们这个喜乐的事情，变我们也是我们很忧愁，那这个就是问题嘛。所以我再提醒大家，其实试炼当以为可喜乐这个概念我们需要明白，我们需要吸收到自己的心，因为无论你是谁，你要不就是刚遇到试炼，你要不就是正在试炼中，或者要不就是已经刚出试炼，但是我们离不开患难。约伯说得很清楚，人的日子很短，充满许多患难，也就这么简单了。那我们可以依靠天主，我们要信他，我们要明白他是谁。如果你今天还不认识天主，不认识，不了解福音，还没有做选择，一信相信他做你自己的救主，其实我今天讲的跟你没太大关系，因为你们还没有与天主建立儿女的关系。他说万事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也很重要。